Okay, class, welcome to meet you here again. And today we are going on with the structures.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center around a topic that is language. Okay,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解的重点呢是 language， 也就是我们说的语言。Okay， 有人马上想到了，语言这个倒是一个很常用的话题。我们跟外国朋友见面的时候经常会谈一谈，请问您说英语吗？然后两个人聊一聊关于语言学习的一些经历。所以呢，语言还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的一个话题。一起来看一下语言以及它常用的一些这个文化现象。首先来看看语言本身。那我们来看，你见到外国朋友以后，我们说了，很可能中国慢慢的随着中国的发展， China now i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meet the foreigners. And when you meet and you want to talk to him or her, first you should have to ask.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要问一下，问什么呢？你得问问我用什么语言跟你交流，你能听得懂吗？OK， 好了，大家来看，我们第一个句子就是这样来提问的。第一个句子就叫 Do you speak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您说英语吗？哎，换一下，除了英语以外，比如说外国朋友到中国来，你就会问他，你会中文吗？ Do you speak Chinese? Do you speak Chinese? 我们来看，说英语，说中文，我们用一个固定的句型叫 speak。后面加一种语言 ,OK? Speak, 后面加一种语言。当然了，他可能告诉你，他说 I can speak in English, 我能够用中文进行交流 ,OK? 好了，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说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就说 Can you speak English? 你能说英文吗？好了，来看一下这个常用的一些语言，除了中文、英文还有什么呢？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OK? 啊，美国人当然也在讲英文啊，那这个法国人呢讲的是 French, 意大利人 Italian, 德国人 German, 啊 German 讲的是德语，对吗？然后再想想这个还有其他很常见的一些语言，比如说西班牙人讲 Spanish, 西班牙语，那葡萄牙人呢讲 Portuguese, 葡萄牙语，日本人 Japanese,OK， 韩国人呢讲韩语的 Korean language， Korean， 好了，就有很多很多种关于不同的语言，大家来看看，你在见面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外国朋友，你看你想和他进行交流，然后呢，你就可以先走到他身边说 Excuse me， 很好的表达，先要提起别人的注意，然后接着说 Do you speak English？ 您说英语吗？可以想一下，外宾呢，经常比如说他到中国来，然后他迷路了，他想向你问路，就很可能会问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打扰一下，您说英文吗？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他什么呢？我们说，我说英文。我们来看看书上给了几种不同程度的英文表达能力。我们来看，你说我的英文说得非常的好，我说很流利的英文，我英文水平很高。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示，这句话就是 I'm proficient in English。I'm proficient in English. Proficient 是一个好词，说明什么人对什么东西很精通，很精通。我们用 be proficient in， 我们经常说的水平测试就叫 proficiency test。Proficiency test， 比如说英语有水平测试，我们是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呢有托福，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就是 the Commonwealth countries， 他们有他们的雅思考试，这些都是英语水平测试，我们叫它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那西方人现在有很多人在学中文啊，这个而且比例日渐上升，现在这个很多人想学中文要通过中文的测试，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汉语水平测试，我们管它叫 HSK， 它的报名点呢就在这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啊，现在越来疯狂的狂热的学习中文。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就要通过一个考试，也就是中国的托福，中国的雅思，我们称之为 HSK， 也就是汉语水平考试 HSK。OK，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说我的英语说的很专业，我的英语说的很流利，你就可以说 I'm proficient in English。I'm proficient, OK? 那我的英语说的是很有水平的。And I can speak a little Germany. 当外宾说你说英语吗？你说我只能说一点点，你就可以很委婉、很谦虚的说 Well, I speak only a little English. Speak a little, 说一点点。 I speak only a little English. OK, 好了，你注意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哦，非常谦虚。我们说 I can speak a little 的时候，其实你说的特别特别的好。那你注意了，如果你到了美国，你碰见一个美国人，你问他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的回答是 I can speak a little Chinese. 就是你千万别觉得，他会一点，其实也是很谦虚呢，我就开始用中文跟他交流吧。啊，你可能说一大长串话，然后他特别遗憾的看着你说 Sorry, I can speak a little Chinese.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讲的这个little 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会一点点 speak a little, 比如说我会基本的用法啊 the survival English, 我会的是生存性的语言等等等等，就是 I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再往下看，然后有的同学说，哎呀，我的英语说的很蹩脚，也就是我说出英语来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受，比如说我想你，我会就说 I think you.OK, 好了，哎，这个人山人海，我就会说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这样的英语呢，我们说，it's broken, it's broken. 我的英语说的很蹩脚，你就可以说了 well, sorry, I speak broken English. 我说的英语怎么样呢？很蹩脚 broken. 然后你在跟老外讲话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表情极其痛苦，你就可以告诉他，你就会说一句话啊，作为他一种宽慰吧，你告诉他 forgive my broken English. 请原谅我说的英语这么的凌乱 forgive my broken English. OK,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你跟外国朋友在一起交流，他说你的英语怎么样啊？我们中国学生经常给的一个回答是Well, my English is poor. 哎，有了这个回答，你心里就比较放心。你想，一会儿我再跟你讲英语，我说的稍微好一点，你就会感觉啊，其实还不是那么 poor。其实西方人就不是这样认为的。东西方文化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从第一节课就在讲，西方人有着更强的 individualism， 也就是个人主义。这些更强的 individualism 就是他们有自己有很强的 self confidence， 自信心。因此他在讲话的时候。对自己讲很消极的一面讲的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我们来看，他说了这个我的英文很差，他会用很多很有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哎，比如说我说我的英文很差，我不会说 my English is poor， 这个听起来以后给人一种感觉非常不好，有一种自贬在里边 self degradation， this is no good。 那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说呢？他可能会说 well my English needs work， my English needs work，我的英语还有待提高 ，My English needs work. OK， 好了，这是我们说，如果你的英语不好，你见到外国朋友，他会问你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说，Well, I can speak a little, but I think my English needs work. 但是我觉得我英语还有待提高，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了。那现在呢，我们问了第一个句子，就是见到老外以后，也可以做一种开场白的句子，两个人进行交流，就可以说 Do you speak？ 后面加上一种 certain language。OK， 好了，这个我们再往下看，两个人继续研究的时候，你看，you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你的英语说得很好啊，你就开始，这个老外就开始夸奖你 ，you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他很可能就会问你，你英语学了多久了？记得吗？多久？我们经常用一个疑问词叫 how long。OK，how long？ 我们看书上这样一个句子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Spanish？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Spanish? 西班牙语你学了多久？我们来看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记得我们刚刚讲过，在这个前面的课里面，我们讲过了这样的一个时态 Have you been? 我们管它叫现在完成进行时啊，同学们头不要大，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意思呢？它表示的是完成的时态，也就是说到现在，截止到现在一个完成的时态，同时又表示这个时态以后还是要进行下去。所以我问你，你的西班牙语学了多久？意思是你还在继续学，但是到现在有多久呢？注意用这个句型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Spanish? 你学了多久？ OK， 学一门语言你可以用 study 或者用 learn， 一般 learn 呢表示学习初级一点，是 A B C follow the teacherThat's learn. What is study? Okay, you learn it and you think about it and you think in details. Think further than that study. 啊，研究有研究的含义，这是我们说的 study. 好了，那我看外教就这个你的外国朋友就会问你，你看啊 ，you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你英语讲的真好，他就会问你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English? 你一共学了多久啊？我们来看。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吗？完成时你可以用什么？用 since， 用 for， 记得吗？用 since 或用 for 来回答，你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2 years。 我英语说了有两年了。 I have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2 years。 我从什么呢？我从两年前开始就开始学英语。 I started to learn English since 2 years ago。 I started to learn English since 2 years ago。 两年前我就开始学英文了。那我们还看两个人在聊语言的时候还可能会说到什么啊？两个人在用英语交流，然后外教就看着你，然后这个老外就会问你，哎，你的母语是什么呀？ What's your mother tongueWhat's your mother tongue? 我们来看一个人呢，他掌握的语言有自己的母语，我们叫他 mother tongue 或者 mother language， 或者叫他 native language。Native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 native 表示什么东西是属于本地的 native。OK 啊 ，native language 就是我们说的我的母语 ，my native language。native 当名词的时候呢，指的是一个人是地道的哪儿的人。比如我说我是北京人，我就会说 I'm a Beijing native。OK， 记得吗？以前有一个片子叫《北京人在纽约》，就是 Beijing Native in New York。当然，很快就出了另一个片子《上海人在东京》，大家试着来说一下 Shanghai Native in Tokyo。啊，很快我又可以说一个啊，哪哪人在哪儿 ？OK， 什么什么 Native in 哪里哪里 ？Native 表示哪儿的，地道的哪里人。那么看 Native language 就是我自己从那个地方带来的语言。比如说，我就可以说了 Chinese is my native language。我的母语是中文，或者 is my mother tongue mother language 是我的母语。 OK， 好了，那你跟这个你们有的时候你到了国外，然后有很多外宾啊，很多这个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待在一起，相互之间就可以交流。当然通常国际社会最常用的语言就是英语，比如说我们每年召开的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就这个 APEC， 每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你会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很多黄种人 They are all of the yellow race， 但他们在一起呢全部都用英语来进行交流， They are all speaking English。 然后聊着聊着两个人都觉得他们聊得很开心，然后他就会问你，哎，你的母语是什么呀？ What's your mother tongue？What's your mother tongue? OK，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回答呢？他说 ，Italian is her native language， but she speaks fluent， she speaks French fluently too。我们来看用到了一个好词，就是呢，哎，什么是我的母语？你就可以说，比如说 Chinese is my mother tongue， 但是呢，我英语说的很流利，英语很好。我刚才说了一个 be proficient in something， be proficient in， 你当然可以用 I'm professional in English， I'm professional， 英语方面我是专业人员。你还可以说什么呢？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我的英语说的是十分流利的，我们用了一个词 fluent。 英语啊，我们说在口语交流中，也就是看一个人口语能力的好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语速流利程度，我们称之为 fluency。 fluency OK， 好了，所以我说我的英语说的很流利，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再往下看，两个人聊啊，终于聊到你的母语是什么也聊到了，然后聊到你能够说啊，你能够说出某种语言来，然后我可能还问你，你能够到底你能一共说几种语言呢？一共你能说几种语言？一共我们用 how many 对吧？ How many languages do you speak？ How many languages do you speak？ 有的人很骄傲地说，嗯，我可以说三门语言。I can speak three， I can speak in three languages。I can speak in three languages. I can speak Chinese, English, and French. 啊，我会说三门语言。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很骄傲地说 I'm a trilingual. I'm a trilingual. Tri 表示三，一个前缀 T-R-I， 记得吗？ Tri 三，那两个的前缀呢叫 bi。By， 你说我是双语的，我中英文都很 proficient， 你就可以说 I'm a bilingual， I'm a bilingual， 我是双语的。大家知道有很多国家呢，就是双语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就是一个双语国家，在加拿大法语和英语都同时被认知为是官方语言，我们就可以说了 Canada is a bilingual country。Canada is a bilingual country， 是一个双语的国家。好，这就是我们说你说几种语言 ，How many languages do you speak？ 男人书上给了这样一个回答 ：I can read and write in three languages。我能用三种语言读写 ，read and write。 OK， 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两个人呢进行交流下去，比如说英语聊得很好，你就可以问他，哎，你对英语到底了解多少啊？ How well do you know English？ 我们看书上，你对中文了解多少？ How well do you know Chinese？ 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用 how 来提问的几个句子呢？三个，一个叫什么？你学了多久？我们用的是 how long。How long 多久？那我们来看呢，这个我们说你会多少门语言，问的是 how many， how many。 现在我们又问了一个，你对英语，你对中文的掌握程度如何？ how well， how well。 到这为止我们就看到了，在用 how 这个疑问词的时候，记得吗？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疑问词，五个 W， 比如说 why， what，who, where, when。 今天我们再把 how 这个一起来补充一下。 how 后面要加什么呢？加相关的形容词和副词，因为 how 其实修饰形容词和副词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来看 how well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英语说的如何？ how well do you speak Chinese， 或者 how well do you know Chinese， 中文你到底懂多少啊？比如说你知道什么叫灶王爷吗之类的东西。嗯，经常跟这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你能够说出很流利的英文来，有的时候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他们一些啊说出来的一些 joke 呀，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在这儿 ，How well do you know Chinese? How well do you know English? 这是两个人在交流语言的时候经常要说到的，哪些方面是我掌握的比较好的，还有哪些是我的语言障碍？你对英语的或者对中文的掌握程度如何呀？我们看书上有这样一个句子作为回答，他说。She speaks Mandarin with a strong accent. 我们来看英语口语交流，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语速 fluency， 还有一个呢就是语调，我们叫它 intonation。 你一张嘴一说出英语来，别人就能够感觉出来 intonation 的 pronunciation， 看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够说出非常地道的英文。那我们来看一下 She speaks Mandarin with a strong accent， 这个人在讲中文的时候怎么样呢？ with a strong accent， 口音很重。 accent 是一个很好的词，指的是发音的时候的一种口音啊。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南腔北调。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通过别人一张嘴，你就能够听出他的 origin， 听出他的 native land， 能够听出来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着他们那里的口音。那来看一下，口音就叫 accent。Accent， 比如说大家如果听过法国人说英语，你听一下就能听出来这是法国人在讲英语。为什么呢？ Because they are speaking English with a strong French accent。 哎，说英语的时候法语的口音很重，像 international 它可能读成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这一看呢就是重音后转，然后很多词读成了法语。那这个印度人说英语的时候有着更强的口音，还有日本人说英语，大家知道呢，在亚洲应该讲中国人的语言水平还是相当高。经常我们拿日本人说话开玩笑啊，他说英语的时候非常怪，比如说这个 Merry Christmas 就变成了 Merry Christmas。OK 啊，所以大家看 Merry Christmas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呢，他们都会带着一种 accent。 你就可以说这个女孩在说英文的时候带着强烈的日本口音。 She is speaking English with a strong Japanese accent。 这个我们称之为 accent， 因为她在讲这种我们能够听懂的语言，只不过语调有点怪，就叫 accent。 那再看看 accent 相关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它叫方言。方言呢叫 dialect， dialect，D-I-A-L-E-C-T。 What is a dialect? 方言一般是没有人能够听懂的。哎，我们都是都一起来自浙江省，但是不同的地方方言可能相差很多，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 dialect。 那当地的方言呢，你就可以管它叫 local vernacular。 Local vernacular， 我就可以问你，我说 Do you speak the local vernacular? 当地的方言你说吗？ Local vernacular， vernacular， V-E-R-N-A-C-U-L-A-R。 Do you speak the local vernacular? 大家知道到很多地方你必须要先学会它的方言，大概才能去开拓它的市场。所以呢 We must master the local vernacular， 我们要掌握当地的方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这个词 dialect， 或者我们叫它 local vernacular。 OK， 中国呢常见的几种，应该讲这个几种方言稍微重一点的，一个就是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标准语言叫普通话，我们称之为 Mandarin。 Mandarin 这个词呢其实是来自 很久很久以前 in the 19th century, 也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个 Mandarin 是满族人的意思。后来呢满族人说的话，因为满族人 most of them Mandarin people, they are of officials, 所以他们的话就称之为官话。那这个 Mandarin Chinese 就是中国的官方话，我们叫它 Mandarin, OK? So Mandarin Chinese 就现在翻译成普通话，普通话 Mandarin ChineseMandarin, OK? 普通话呢是基于北方语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是我们说的 Mandarin Chinese。 Mandarin 这个词因为跟官有关嘛，所以它一般都比较富贵。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种啊，咱们在吃国宴的时候最后一道菜一定要上什么汤呢，叫桂鱼汤。中国的那个桂鱼是我们的国鱼，这个汤我们就说它什么呀，这是一个 Mandarin 啊，它是一个 Mandarin fish, 就是这个桂鱼称之为 Mandarin fish。我们用的这个词 Mandarin, 当然还有一种非常可爱的鸟叫 Mandarin birds, 你可能想象不到它们指的是鸳鸯 OK? Mandarin birds, OK? 好了，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She speaks Mandarin with a strong accent. 我们来看 accent 是口音，方言呢指的是 dialect, 中国比较常见的一种方言叫 Cantonese, 就是咱们说的广东话，广东话称之为 Cantonese, 还有闽南话称之为 Hokkien, 啊，闽南话。我们还有这个客家话叫哈卡。Do you speak 哈卡？你说客家话吗 ？OK, 好了，当然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些具体特点。这些词记不住的话没有关系，你就记住一个关键词叫 local vernacular。比如说，当你去了海南，啊，海南人在说话的时候你听不太懂。比如说，当时我去海南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就告诉我他要去唱山歌，啊 ，so I was kind of surprised, 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 ，in the local vernacular, 在当地唱山歌的意思就是 go to the washing room, okay, go to the washing room。所以大家看，这个呢就称之为 dialect, 它的词汇构成以及它的写法可能都完完全全跟我们这个 Mandarin 不一样，我们称之为方言。Dialect, OK, 好了，这是这个啊，你 How well do you know Chinese? 你可以说一下 Well, she speaks good Chinese, but with an accent. 她说的英语不错，中文不错，但是有点口音。这个口音我们讲到这儿为止。那我们再看呢，这个其实对于中文来说，对西方朋友来说，中文最困难的不是它的 reading, 而是它的 writing, because China adopts a totally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 中国的书写的这个系统呢，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用的是 alphabetic system, 也就是用的是这种字母的方式。而我们中国呢用的一个叫 character, 我们中国呢是用字 ,ok,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西方人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中国人怎么能够把那么些撇捺横竖横在一起变成一个字呢？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个特点。We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我们写的是中文字，而且 besides the writing system, we have a pronouncing system, 除了我们的书写系统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pronouncing, 也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发音系统，被称之为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你就可以变成拼音 plan, OK, 拼音啊，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如果你非得要解释汉语拼音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说 It's actually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因为也是用字母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称之为 alphabet。 现在来一起总结一下，中国的汉字呢叫 character, OK, character, 而英文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一些字母，称之为 letter, OK, alphabetic letters, 这个 alphabetic letters, 字母合在一起呢，构成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叫一个 word, 单词连在一起形成一些词组叫 phrase, 这些词组连在一起成为一些句子 sentence 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段落 paragraph 连在一起成为一个 text,好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很常见的一些这个啊，一讲到你对中文啊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很多老外就会告诉你啊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really difficult to learn， 汉字太难学了。OK， 好了，这是我们说的 Chinese characters， 那来看一下如何学习英语呢？学习英语的时候。要注意，或者说如何学习一门外语呢？学习一门外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要敢于去 speak it out, 敢于张嘴去说，而且要 不怕 lose face, don't be afraid to lose face, 因为我们都是从错误中寻找经验然后一点点进步起来的。所以来看书上有这句话，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when they are learning to speak。比如说你的朋友啊，他刚刚学一点点中文想跟你交流，但是他又感觉很不好意思，或者比如说你刚刚学了一点英文，你非常想和别人交流，但是你又感觉 a little bit embarrassed, 这时候你要注意心里默念一句话，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when they are learning to speak, 每个人在怎么样呢，刚刚开始学着讲话的时候其实都是会犯错的。OK, 啊，犯错误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注意我们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大家要先张开嘴去说，敢于犯错误，然后从错误中找到正确。OK, 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 从一些 from the actually, from the mistakes, you find the right way out, 找到正确的出路。好了，这是我们说一种学习英语很好的方法，就是要大胆的把它说出来，敢于犯错误。另一种学习英语很好的方法，我们看书上有这样一句话， As for me, reciting is essential to mastering a foreign language. 我们来看一下As for me, 就是对谁而言。As for, 后面要加 somebody。如果你用 something, 至于什么事儿，我们用 as to something。As for somebody, as to something。我们说 reciting, 对我而言，在初学英语的时候，确实有一点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要敢于去，或者是努力的去背诵一些东西。Reciting, reciting, reciting is essential.Essential means it's critical, 非常重要的 to mastering a foreign language, 掌握一门外语。 Master 是掌握的意思，当名词的时候呢， Master 指的是主人，记得吗？ Master, 哎，主人啊， You are my master. 我们看过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里面有一个小精灵啊，小精灵的时候他怎么样，只要你给他一块布，你就成为他的新主人啊，这时候你就会说 You are my master nowYou are my master, 你是我的主人啊。咱们中文经常说管人家叫爷啊，就在古语中啊，少爷、老爷，那个爷呢，你可以给它翻成 master, OK? 好了， that's the word master, 动词 master 是掌控什么东西。那我们来看 master a foreign language, 掌握一门外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reciting, 啊，这一点呢，我倒是真的是啊，应该叫这个完全同意这一观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初学英语的阶段，英语是一个模仿的过程，在初学的阶段你只有背过大量的句型，然后掌握正确的用法，然后去把它 copy it out, 把它套出来，慢慢的才能成为你自己的。所以呢，真的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好好的把我们课上给大家精讲的这些句子多背诵几遍，当它完全背过成为你自己的以后，你再说话心里才有点心中有粮啊，这个时候说话才有底气。好了，那我们来看 as for me, 把它记住，对我而言 reciting is essential to mastering a foreign language. 我们看 be essential to, 后面要加 something, 或者相当于名词的东西。那看我们试着造一个句子，对我而言，哎，听，对我而言，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个词叫这个听抄练习，叫 dictation, dictation, 对我而言听抄练习是提高听力很好的方法。你就可以说 as for me, dictation is essential toMastering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英语的听力提高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听抄练习 dictation。好了，这个所以建议大家课后呢，你也不妨再听到这个我们的英文句子以后，你把它听抄下来，看看它是不是已经完全归你掌握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两个人在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一些很常见的词，比如说我们来看书上有这样一个句子， Will you slow down? I can't follow you. 当你和外宾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两个人聊得很愉快，忽然间都相互忘了原来他们啊说的 native language 是不一样的，他可能越说越快越说越快，你慢慢的变得抓不住了，你就可以跟他说 Excuse me, will you slow down a bit? 你能不能稍微 slow down, 放慢一点呢？ I can't follow you, 你瞧我都跟不上你了， I can't follow you, OK, 好了， slow down 是一个很好的词， slow down 我们可以说这个火车 slowed down,减速了，我们称之为 slow down。 然后呢，比如说由于市场这个需求饱和，我们产品啊也慢慢的放慢生产速度，我们也可以用 slow down, 还可以用 slow something down, 比如说我是 slow yourself down, 你怎么样呢？ calm down, 你平静下来，或者是做事情不要太着急， slow down。 你比如现在你工作压力大，我说 you're overloaded, slow down. 你怎么样呢？工作压力太大了，你应该放松一点 ，slow down. OK， 这是一个好词。那 will you slow down？ 能说慢一点吗？啊，因为我都跟不上你。有的人说话语速非常非常慢 ，because he has a good temper. 因为脾气太好了。这时候你听了以后啊，你的本来就是个急脾气啊，这个你越听越急，越听越急，说你能不能说快一点啊？说快一点，我们就说 will you speed up？Will you speed up? 加速啊 ，speed 速度 up， 你能不能加速啊？有的时候两个人聊天，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说你大点声说话 ，Will you speak up？ 那小点声说话呢 ？Will you speak down？ 所以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他的语速你可以帮助他来控制一下，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Will you slow down？ 再来看一下，有的时候呢，两个人在交流中不是语速造成了障碍，而是他用词造成了你的障碍。他说了一个词，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他说啊 ，Now there's a calamity。你听了以后，你就会问他。啊 ，calamity 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来看，经常会问一句什么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呀？我们来看 ，What do you mean by 一个很好的句型 ？What do you mean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大家来看，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词叫 character， 指的是字母，那指的是这个汉字，汉字我们称之为 character。character 呢还可以指人的性格，比如说 he has good character， 哎，他这个人性格不错 ，character。那 characteristics 就是一些具体的性格特点，具体的。特征，那什么叫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这个是我的外国朋友经常问我的。当我们在一起出去参加了很多会议，或者他读了很多中国方面的书以后，就问我什么叫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经常用在哪儿呢？有中国特色的，大家马上想到了 ，We are going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会问什么是中国特色呢 ？What i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他可能这个单词没有听说过啊，或者这个单词怎么样呢？把它连在一起，这种表达方式他感到很奇怪，他就会说 What do you mean by？ 你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What do you mean by？ 是你用这种提法。What do you mean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大家就想一想吧，中国特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OK， What do you mean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你的回答可以是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 mean。大家来看，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说到有中国特色 ，I mean that， 我意味着什么呢？啊，你可以说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要达到共同富裕，然后西部帮助东部帮助西部，达到共同富裕之类的，都是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现在我们把一些关键的词就已经讲完了，讲完了这些关键词以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跟语言相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化背景。为什么呢 ？Because you know language, people are saying， 很多人在说呀。当时其实在这个语言创，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其实只创造了一种语言，但是那个时候人的能力就太强了。后来呢，上帝一看人的语言能力太强，就把人类 mix together 混在一起，然后让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这样造成了很多障碍。人类的能力就减弱了。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现在一个很火爆的职业呢，就是翻译。其实呢，还是在啊，这个就像以前圣经里面的故事讲的一样，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建造一座巴别塔，也就是让人们能够消除相互的一种语言障碍，然后能够同心同德的去做更多的事情。那看一下，这有几种语言呢？是作为翻译你必须要掌握的。比如说有一天你是去了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一名翻译，你注意联合国有几种官方语言，你必须要掌握其中的三种，至少掌握三门外语，这是联合国对一个翻译议员的要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联合国常用的语言到底有哪些。联合国呢有官方语言，一共有六种啊，有一共有这个六种官方语言。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五种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re were five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 United Nations。这五种呢，分别是 English、French、Russian、Chinese and Spanish。大家看，跟我一起来复习一下啊，我们先说 English， you know that one， and French 法语，然后呢 Russian 俄语， Chinese 中文以及 Spanish 西班牙语。后来随着联合国的日益壮大，大家发现阿拉伯语也是非常常用的，所以到现在呢，联合国有六种官方语言 6 official languages， 第六种呢就是新加入的我们说的这个阿拉伯语 Arabic， the Arabic language。Arabic was add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也成了这个官方语言。一般在开联合国大会，就是我们说的 General Assembly， 或者这个联合国安理会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这六种官方语言。也就是说，你就会在这个听到翻译呢，只是在翻出这六种语言，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还是最起码要掌握其中的几种语言，才能够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的。好了，这是我们说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语言的另一个小常识。大家注意，英语呢，到现在为止是most commonly used language， 最常用的语言。English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language， and this is known to all and recognized by all。 现在这是众所周知并且大家都完全认同的。在国际社会上，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在用英语进行交流。那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我们称之为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有哪些呢？最常见的当然大家就知道了，很老的古老国家United Kingdom 英国，然后呢以及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还有英国英联邦的很多国家，比如说 Australia， 比如说 Ireland 爱尔兰，比如说这个 New Zealand 新西兰等等等等，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法语为母语的国家也比较多，很多非洲国家都是讲法语讲得非常好的。然后呢，这个法语为母语的主要国家就是当然就是法国了 France。 除此以外还有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 bilingual country， 它有这个加拿大有专门有个省魁北克省，那个省呢法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所以这个法语在加拿大也是官方语言 in Canada。 OK， 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中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中文是 actually Chinese is a language used by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中文呢是世界上用的最多的语言，也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人都在说中文。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当然呢 Chinese is a language with the most speakers， 说的人是最多的。这是我们讲的一些关于语言的小常识。今天呢关于语言的讲解我们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practice more and never be afraid to lose face。 See you next time and enjoy the day。